美国 CDC 规定，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户外小型聚会无需佩戴口罩。美国将向印度提供瑞德西韦等抗疫物资。拜登上任将满百日，成就与考验并存。美东时间4月27号星期二，北京时间4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周二宣布最新规定，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在户外小型聚会等场合可以不必佩戴口罩。同时，针对印度不断加剧的疫情形势，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将为印度提供生产疫苗的机器零件以及治疗药物瑞德西韦，协助抗击疫情。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现在美国的这个 CDC 呢，在4月27号宣布说，在这个完全接种过疫苗的人呢，从此之后在这个几个特殊的场合是不需要佩戴口罩的，就包括了这在户外的小型的聚会等等。那么，这个拜登总统呢，今天就在白宫的北面门廊上，针对新冠疫情发表讲话，在当中呢，他就宣布了这项新的规定。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Earlier today, the CDC made an important announcement. Starting today, if you're fully vaccinated and you're outdoors, you need, and not in a big crowd, you no longer need to wear a mask. I want to be absolutely clear. If you're in a crowd, like a stadium or at a conference or a concert, you still need to wear a mask, even if you're outside.
那么针对印度现在越来越恶化的疫情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上周以及周日呢，都分别与印度的外交还有国安官员交谈过了。那么星期一呢，拜登总统与印度的总理莫迪通过电话之后，白宫就宣布了提供印度一些医疗物资，包括了有这个氧气制造机、个人防护装置 PPE， 还有这个疫苗的原料等等。那么在这个星期二的疫情讲话上呢，拜登总统也特别提到了他与莫迪之间的谈话内容。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With regard to India, I spoke at length with Modi, Prime Minister.We are sending immediately a whole series of help that he needs, including providing for those remdesivir and other drugs that are able to deal with this and prevent, in some cases, but recover, help recovery. Secondly, we are sending the actual mechanical parts that are needed for the machinery they have to buildA vaccine, and that's being done as well. We're also discussing, I've discussed with him, when we'll be able to send actual vaccines to India, which will be my intention to do.
那么印度本身呢是有疫苗的生产能力，同时呢印度也是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由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组成的这个 Quad 当中的这个疫苗计划里面的生产中心。那另外呢，在白宫在星期一也宣布了这个要提供这个阿斯利康 AZ 的疫苗给世界的各国。那么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澄清了当中的一些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些项目。我们来看一下沙奇今天。
60 million here, 10 of which we expect and hope will be through the FDA review in the next few weeks, and the 50 million in the next few months. But, you know, they will decide when they apply for an EUA. We're talking about dose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approved, that we are going to supply to give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那么沙奇在星期一就表示呢，美国自己本身已经有包括辉瑞药厂、莫德纳公司还有强生公司的疫苗，那么所以呢，在未来几个月将不会需要尚没有经过 FDA 批准，本身也没有来申请紧急使用许可的这个 AZ 的疫苗，因此呢，可以提供给世界各国来使用。那么此外，关于其他药厂的疫苗呢，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也在星期一与辉瑞药厂还有这个 AZ 疫苗的美国厂的主管呢，透过视讯开会，他们也讨论了要豁免执行 行部分世贸组织对保护知识产权专利的规定，来协助全球打击新冠的疫情。那此外呢，白宫发言沙奇也说，拜登总统在星期三晚上的国会联席会议演说当中呢，将会有部分是谈到外交政策，同时呢也将谈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接触。拜登总统呢也预计要谈到要推出的美国家庭方案，还有新冠疫情，希望这个美国民众将在7月4号独立纪念日当天呢，能够举办小型的庆祝聚会。那由于疫情的关系呢，所有的阁员都在办公室当中或者在家里面透过视讯来看这个拜登总统的演说，所以当天并不会有指定的幸存者。但是呢，这个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会亲自出席到国会的这个演说。此外呢，拜登总统也将星期四，也就是上任的第100天呢，前往亚特兰大发表讲话。那么在星期三的白宫，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除了疫情跟经济之外，拜登总统也将谈到更加独断的中国以及俄罗斯带来的威胁。此外呢，还有健全美国供应链，包括半导体、稀土等等的重要性，以及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好啦，
好的，感谢耀一的详细报道。本周四是总统拜登执政的第100天，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一些宏大的目标，比如他的大型疫苗接种计划，还有1.9万亿的经济救助计划，都帮助他的支持率节节升高。不过未来依然不是一条平坦大路，拜登宏大的基建计划，还有棘手的非法移民问题，以及如何处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充满挑战。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100天里拜登的成就和他经历的考验。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you God.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Thanks for what you're doing. Thank you.
Please stand. Thank you.That's right, 200 million shots in 100 days. I know it's ambitious, twice our original goal, but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even come close. It obviously wasn't easy. It wasn't always pretty, but it was so desperately needed.
Approval ratings average at about 53%, and some are as high as 59%. And in contrast, Trump never in his whole entire 4 years got above 50%.
Diplomacy is back.Previous administration that literally, not figuratively, ripped children from the arms of their families, the mothers and fathers at the border. That is the first on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以视讯的方式访问非洲两个大国尼日利亚以及肯尼亚。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将继续向非洲人民展示，与中国在非洲推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美国的模式更注重非洲的利益，对非洲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通过视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问行程包括分别会见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总统和外交部长，并参观美国捐助建设的一个移动式野外医院，以及当地一些可再生能源公司。星期二，这位首席美国外交官说，美国和尼日利亚六十多年来的外交关系让两国在维护区域安全和经贸上取得了很多的进展。
Our binational commiss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igeria gives us and gives our governments the chance to evaluate every year the progress that we've made toward our joint goals,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romoting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trade, expanding our security cooperation. We'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代理驻青罗伯特·戈德克星期二也参加了视讯会议。一天前，他在电话简报中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对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两国与中国的互动感到忧虑。对此，戈德克说，不管是在经济发展、民主治理还是人权等方面，美国向非洲展现了一个和中国不同的愿景。他认为这最终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模式。上个星期，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唐森告诉美国国会，中国正在非洲其他地方寻找设立海军和空军基地的地点。布林肯通过对肯尼亚的虚拟访问庆祝两国建交57周年。布林肯向肯尼亚总统与外长强调，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也将捐赠抑制新冠疫情的防疫医疗用品。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2011年的5月1日，奥巴马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美军海豹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城阿伯塔巴德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911恐怖袭击的幕后策划者本拉登。美军击毙本拉登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都引起巨大反响，此事也被视为是美国反恐战争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奥巴马总统任内8年的主要政绩之一。在本拉登被击毙1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和各方的反应。来看报道。
Today, at my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a targeted operation against that compound in Abbottabad, Pakistan.A small team of Americans carried out the operation with extraordinary courage and capability. No Americans were harmed. They took care to avoid civilian casualties. After a firefight, they killed Osama bin Laden and took custody of his body.
This is a day of victory, a victory for justice, for freedom, and for our common civilization.
Nun ist klar, dass dieser Kopf des Terrors keine weiteren Anschläge mehr in Auftrag geben kann. Und das ist einfach und schlicht eine gute Nachricht.
As well as forces deployed by our NATO allies and operational partners, will be out of Afghanistan before we mark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at heinous attack on September 11th.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同意审议一项新的重大枪支管控案，将裁决宪法是否赋予公民在室外携带武器以自卫的权利。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有权在自己家里用枪自卫。 但最高法院表示，在十月开始的下一次审案期间，他会受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支持的对一项有百年历史的纽约州法提出的挑战。这项法律要求那些为在自己家外以隐蔽方式携枪而申请许可证的人必须说明有特殊的自卫需求。纽约州是限制人们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权利的八个州之一，而在美国其他42个州，枪支拥有者在离家时大多可以携带他们的武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了拥有枪支的权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发表声明，谴责缅甸发生的军事政变。奥巴马在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说，全世界必须继续关注缅甸，在缅甸针对平民的令人心碎的暴力行为令我震惊，同时那里代表人民的声音的全国性运动也鼓舞了我。奥巴马的声明说，缅甸军方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做法永远不会被缅甸人民接受，也不应该被世界接受。奥巴马是第一位访问缅甸的美国总统，他曾两次前往缅甸，推动缅甸走向文官统治。缅甸军方2月1日夺取了对缅甸的控制权，拘留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政府文职官员。缅甸人民愤怒抗议，遭到军方镇压。据权力组织政治犯援助协会称，至少有738人被害。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本周四是拜登总统上任100天。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回顾了拜登这100天的成就和考验。您对拜登上任以来的表现怎么看？欢迎您在 YouTube、推特、脸书上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39岁的维吾尔人热那古利艾尼，因为在父亲去世时做过礼拜并诵读了古兰经而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判刑17年。而他原本在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的妹妹坎比努尔艾尼来到美国会见前国务卿蓬佩奥，希望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被无辜关押的维吾尔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许湘云对坎比努尔的采访。
这是我姐姐，她叫热那古利艾尼，她维吾尔名字是热那古格尼。她今年是39岁，她有两个儿子，一个是9岁，还有一个是14岁。她是2018年8月份被中国当地的中国政府被抓走，到现在是我们家人或者是我都没有见过她一面。然后在集中营2年半之后，他们给他判了17年。他们给我们家人说的原因是因为2013年我父亲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也在。说我姐姐当时是作为老师在做过礼拜，所以判了给了7年。然后有人看过他读了古兰经，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穆斯林的那书，所以就是再加10年，然后是17年。我就跟他说，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们能帮我们，就是结束，这是中国政府的，就是停止中国政府的这个种族灭绝，帮我们救我们家人。然后他就说了， 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情况，我们可能知道的比你还要多。就是农牧，就是大多数是70%都是棉花，然后我们南疆全都是棉花。从小，我从小学开始，我们每一年1到2个月，我们是强迫劳动。这个劳动就叫强迫劳动，就是维吾尔语也好，中国人就叫强迫劳动。我们起码到1到2个月，我们会捡棉花，免费的。如果万一生病了或者是什么原因去不了的话，还要交钱的。是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的每个人的任务50公斤的棉花，那是一大包，这么一大包。尤其是奥运会，它有自己的这个价值的。但是像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个政府的一个国家，自己的老百姓就是因为种族不同或者宗教不同，这样人就是人权，这个不只是人权侵，就是人权侵权，这个是已经是种族灭绝了。这是无辜的几百万个人在他们的集中营在每天受苦受难的时候，其实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个就是民主国家还能让他们就是办这个奥运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可耻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一个是可能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失败去通话维吾尔人前70年，所以他们会这次就是拿出来这么不同的各种办法来去就是通话我们，无论是关在集中营去洗脑，或者是把女性80后的以后的女性全部就是 sterilize， 或者是教育，从教育出手，把维吾尔族学校全部改到中文学校。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就是不同的文族、不同的宗族、不同的文化，就是可以就是互相尊重，可以同存，可以这样繁荣的，根本不需要你灭绝了一个民族来去就是庞大自己的主权，根本不需要这样子的。
面对日益增加的仇恨亚裔犯罪事件，在旧金山开设折纸艺术店的折纸艺术家林达三元发起了陈列新型折纸支持亚裔社区的活动，用爱来对抗仇恨。一起来看一看。
In light of all of these incidences of hate against Asians,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promote not a solution. I mean, there's really no solution. It's such a huge topic. But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that would counter the hate. And so the best way to counter hate is with love.Hearts here. There's a cute paper. After the first week, we got 1,000 hearts, and so then the hearts kept coming in. So I said, okay, let's make a new goal. So the new goal was 3,795.Which was the total reported number of cases nationwide of Asian hate. Those are the reported cases. And so that became the new goal. And that goal we achieved, I think, 3 days ago. And so now we're at 4,100. So it's, it keeps going.
Let's spread this out.We're actually making something small. Oh, you should do this.
Love it.
尽管美国的新冠疫情形势好转，但是一些依靠海外雇员的服务性企业仍然未能恢复。大量美国海外领事馆的关闭，使得以往依靠 J1H2B 签证来美的海外务工人员难以获得签证。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This time of year, right here at the end of April, beginning of May, we usually have about 200 people on staff. Currently, we have a little bit over 100 people right now. So we're struggling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 of business. We've had trouble with getting our overseas staff due to COVID issues at our foreign embassies. All the workers must go to the embassies to be approved, usually do in-person interviews, and those interviews have been either pushed back or sometimes canceled outright.
I have applied for server position in Wisconsin's Fusion Bay, and I got accepted from there. And if the appointments would open, if I can get my visa, I will work in this job.
We attracted dozens of people to come and interview for positions here, and we've been very aggressive with social media, paid social media, with paid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aggressive marketing through the job platforms across the country.
It helps us to build our income. It's most of the income it helps us with.
郁闷和孤独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友好电话是芝加哥拉什大学医疗中心的一个健康项目，为郁闷甚至绝望的人们带来人文关怀。来看报道。
Hug, to kiss. I miss that. This is the dancer. That's the 30-year-old, the 31-year-old. This is my son and his family. And I think Janine showing up was the good. Give you a little hope. You don't know.
Yeah, I am too.
Don't make me cry.
You know, I think Diane helps me as much as I help her. So I think we have a very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And so I give you a lot of credit for keeping me from feeling isolated, too.
美国之音将在美东时间周三晚8:30，北京时间周四早8:30全程直播拜登总统对国会两院发表的联席讲话，并邀请嘉宾进行现场评论，欢迎您准时收看。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